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主的血得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能向神祷告，能敬拜主，是因为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如今在神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因为主是道路，所以我们求主能洗净我们天良中一切的亏欠，我们乘着诚心和信心来到主的饼和杯面前，求主能预备我们的心，圣灵来洁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的心要称颂你。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的心充满对你的敬畏，因为你是万有的主，你给我们气息，你给我们生命，也给我们一张嘴来称颂你的圣名。主，你的灵对我们心说话，主啊，让我们不要忘记你一切的恩惠，因为你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你医治了我们的疾病，你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主啊，我们到你面前来，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光照我们，查验我们，主，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主，我们谢谢你，你造了我们，谢谢你把你的永生放在我们的里头。但是主，我们活在世界当中，没有把你的道完全的显明出来。主，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此刻安静在你的面前，主，你光照我们内心，看到我们里头有什么样的恶行。主，如果我们的意念在你的面前不能领允了，求你赦免我们，我们的生活没有见证，主，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刚强我们，让我们在家里头把你的道显明出来，在我们邻舍中间把你的道也显明出来。主，我们恳求你时刻与我们同行，当我们一心在你面前安静的时候，主，让你的灵把你的道活化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没有力量能把你的爱行出来，没有力量把你的赦免能行出来，没有力量能把你的宽恕能显明出来。主，恩主，我们来到你的杯，在你的饼面前，主，像当年你拨开饼一样，也求主能拨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心柔软在你的面前，为我们言语的不及到你的面前来向主认罪，主，你就赦免我们，为我们心思不对你赦免我们，为我们行为不正你怜悯我们。主，如果我们在你的面前不蒙你洁净，我们吃喝就吃喝我们自己的罪了。恩主，我们谢谢你，你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在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因为你有赦免之恩。说，恩主，此刻求你的圣灵把我们的心灵托起来，提升起来，让我们的心更加靠近你，让你的饼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你的血能成为我们的生命，让你在我们的里头能丰丰富富地彰显出来，让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头活着。主啊，求你的灵把基督完全地彰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生活有能力 有见证，让我们教会有荣耀有见证，那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大名在我们中间。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主，谢谢你不以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不以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愿主的厚恩厚厚地降临在我们中间。主，当我们在你的杯和饼前的时候，主，你的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学会与你同死，也学会与你同活。主，让我们在领受杯和饼的时候，主，让我们的灵与你合一，主，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就丰丰满满地彰显出来。恩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的心意就是与你的孩子们永远同住，你要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要住在你的里头。恩主，巴不得你的灵把这个绝大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反复的思想进入了属灵的真迹，让我们与主主在我们里头，我们在你的里头，让我们真是属于你的身体，与你的生命永远不相离。主，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开你，我们不但不能结果子，我们生命就会枯干。主，当我们生命枯干的时候，主，你的灵就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没有结在葡萄树上。主，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饼和杯面前的时候，恩主啊，求你的生命丰丰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里头有主的喜乐，有主的爱，有主的赦免，有主君尊祭司的样式。恩主，你将我们里头彰显出来。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就是杯，就是饼，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我们是你的百姓，是你所赎买的。恩主，愿你的荣耀在这里显明出来，你圣灵的大能和洁净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求主在我们中间，也求主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来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月在主的面前遵照主的教导，来到他的主子和杯面前。主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周，他亲自设立了圣餐，设立了杯和饼。耶稣基督让我们这样做，常常纪念他，不但是纪念他，让他的死和复活，死和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把他的话丰丰富富地放在我们的里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杯和饼设立在这儿的时候，不是一套仪式。有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教会当中，我们觉得进入主的教会有一套仪式要遵守，好像洗礼也是个仪式，圣餐也是个仪式，唱赞美诗也是个仪式，甚至有的人还告诉我说，到教会来我很不习惯，因为一开口就是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赞美你，他听起来觉得很肉麻。但是弟兄姐妹，你没有进入主的实际，你不会赞美，你不会知道主的名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你不知道那位主是配得你称颂的。为什么配得你称颂？因为他给了你生命，给了你气息，给了你救恩，他把你带入永恒的荣耀当中，这样一位造物主面前配得我们称颂。所以我们到教会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跟主在一起，不是一种仪式，也不是一套规矩，这一套规矩必须要这么做，必须这么做。福音的核心是神和我们之间建立了一个生命的关系。今天你在主的饼和杯面前，我们明白一个事实，就是主为我们死了，不但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活了。主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为什么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圣经上不是讲吗？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得救不是因为你嘴巴真是相信了，口里承认了，天上就掉下一个大的救恩给你，而因为耶稣基督先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复活了，如今我们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今天你在领受杯和饼的时候，弟兄姐妹，让圣灵对你的心说话，你的救恩是确定的，没有一个人能把你的救恩从你的身上能夺走。我们在神的面前，你领受杯和饼的时候，要明白一个道理，耶稣基督的生命已是你生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你已经是在基督里头，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就让杯和饼来提醒你，你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也是一个蒙恩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们不配，因为我的行为，我所行的与蒙的恩不相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承受的恩典是不相称。但是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虽然我们行为不相称，但是你是一个蒙恩的人，你是一个蒙恩的人，所以恩典不会失去的。所以当我们在领受杯和饼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主啊，我已经是一个蒙恩的人，我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我已经是一个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洗净的人，我已经是一个在上帝的约当中有份的人，否则里面这个杯和饼对你没有意义。但是感谢主，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他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头。现在怎么办？现在让主的这个生命，主的死和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所以等会让弟兄姐妹在神面前默想的时候，你的心在神的面前，让圣灵提醒你，主啊，我的生命是不是和你同钉在十字架上？我的旧我有没有和你钉在十字架上？我过去的那个我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我那个任性，我那固执，我自私，我那自义，我自傲，占别人的便宜，度量很小，我的品质有问题，主啊，有没有把这些东西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说，主啊，你的生命在我里头有没有显明出来？我的话语是不是像你？我的心思是不是像你？我的意念是不是像你？我的度量是不是像你？我的气质是不是像你？我的脚是不是走你脚走的路？所以我们领受这个杯和饼的时候，圣灵把主的话放在我们的里头，这样主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主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就联合起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新夫啊，这儿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基督的新夫，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在神的面前当默想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新夫，不可思议。但是求主让我们信心的眼睛打开，新夫就是跟新郎要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在领受杯和饼的时候，我们明白我们是以新夫的身份来领受基督的生命，要和主成为一体。我们现在好像我们生活在世界当中，我们的生命与主的生命之间距离太远，但是主不断提醒我们，主啊，让你的身体成为我的身体，你的血成为我的血，你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让我把你的道呢活出来，让我活得像耶稣。所以今天我们领受杯和饼的时候，我劝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哈，特别是新来的朋友，你还没有受洗，或者说你下一次你还没有决定下一次要接受洗礼，当杯和饼传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不要领受。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按照主的道来领受这个饼和杯，那是干犯主的身体。但是哥林多教会有些人干犯了主的身体，他们中间生病的不少，甚至还有人死亡。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神是轻慢不得的。有的时候我们糊涂无知，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但是在主的这个饼和杯面前，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不要干犯主的身体。所以在我们中间呢，在主的面前你默想的时候，主你饶恕我，赦免我，你更新我，洁净我，让我像你。那没有信主的朋友， 啊，或者你第一次来我们教会，你还没有受洗，下一次你还决定说我还没有受洗啊，不准备接受洗礼，那今天这个杯和饼你就不要领，你就传给你身边的人，好吗？如果我们中间有的慕道友、有的弟兄姐妹朋友，你说我下一次教会有洗礼的时候，我就准备接受洗礼了，那你今天就可以领受杯和饼。好，现在请服侍杯和饼的弟兄姐妹到我们中间来，我们要唱一首赞美诗。生命的饼，你们为我舍弃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主你为我们流尽了鲜血，你要救赎我们，主你让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眼睛单单注视你，单单看着你，也求你的能力在我们的里头能破碎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为你擘开，让我们的生命正成为活祭摆在你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圣灵感动你，求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用一句话两句话你在神的面前献上你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何等的心声，我们真是叫我们
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请华安弟兄用我饼来做谢。
亲爱的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Amen。
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洛城福音教会的这种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饼杯面前来纪念你，纪念你的身体为我们擘开，纪念你的鲜血为我们所流，纪念你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的极重的代价，
是是主，
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过犯能够被涂抹，
是
使我们罪行能够被你的鲜血所洗净，
是
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得以被成为神的儿女，都是因为你极大的恩典，
是
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我们说主，你是我们的救恩，
是的，
是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你，主啊，今天早上让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来鉴察自己，
阿门，是的，主，
检查自己，然后我们来领用这个杯，这个饼，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以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大家请坐。我们要再唱一首赞美诗。 爱是何等的浩大，长阔高深。主，我们实在不能体会你那种大爱，因为我们心中的爱太少，我们的心太小，没有办法测度你的长阔高深的大爱。恩主，此刻求你的灵把你的爱呼化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不单尝到你的爱，明白你的爱。恩主，也求你的爱在我们家里活出来，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被爱充满的人。因为你的生命，你就是爱。主，当我们充满你爱的时候，我们身上就有爱。主，让我们在你的杯面前说，主啊，你的生命已经成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靠着你的能力把这生命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敞开你的心，让圣灵对你说话，你也对主说话，把你的感恩赞美献在主的面前。
长过高深，因为我们这些是刚刚杀你，是吧？你的高深吸引了我的谁，我永永远远可压你。
这一地何等的高，真是吃了像见过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当我们心有多远，就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联系儿女，主你也照样联系我们。主，求你常过高深的大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也用你的爱从我们的里面流露出来。那我们主啊，用你爱的样式，主你，主啊，我们不配的你赐给我们，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主你给了我们，你是用何等的恩典来带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用恩慈待人。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真的好，我们犯罪的罪人实在破坏的主，谁能救我们脱离呢？主啊，天上那些没有一个，主啊，救你的需要有的，把我们放回去了。希望我们当前的赞美的罪在咱们心中恩典更值得了。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父亲，耶稣基督。
阿门。
唯一的救主，我们爱你，你的爱是无法测度的，你的爱情真的是胜过死亡，你的爱情大水不能熄灭，也不能淹没。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我们一生一世要爱你，直到永永远远。
是的，主啊。弟兄姐妹起立，我们请一光辉弟兄来背主席。
恩主，我们来到你自己的杯的面前，我们心中满了感恩。主，我们心中虽然这样的不配，许许多多的亏欠，但主你的恩却是白白的赐给我们。主，甚至当我们实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你就叫我们活过来。
是的，主。
当我们仍然罪是罪人顶撞你的时候，你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哦，主，愿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没有白流，你要把一群原来在死亡罪恶当中的人全部救拔出来，回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当我们心来向你敞开，接受你灵魂的救恩的时候，你宝血为我们流出，我们就重新回到父神的面前。哦，主耶稣基督，你是那道路，你把那生命赐给我们，你让我们知道有真理，叫我们活在你的面前。谢谢主， 让我们吃你的喝吃你的饼喝你的杯的时候，主叫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你的里面，你也要活在我们里面。
是的，主。
主，谢谢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是的。
主，我们原来还没接受你的，现在可以打开心接受你，就进到你救恩国度当中。
是的。
主，我们已经接受你，我们软弱跌倒的，现在按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你的宝血大有能力，大有功效。我们回到与父神的相交当中，我们回复与弟兄姐妹相交之中，我们从活在你荣耀国度里面，愿你的灵向你彰显。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饭后主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以感恩的心一同领受。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生活动作存留全在乎你，你赐下如此大的救恩，主，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谢谢主，你用你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愆，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愿一切荣耀尊贵都归给你，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今天天气特别好，我们虽然没有空调，但是主给我们开了空调啊，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姐妹继续为教会祷告啊，求主给我们预备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所，让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属灵的家。所以弟兄姐妹为这个事要摆上祷告，在你的生活当中不要忘记了为主的教会来祷告。我们上个礼拜啊，我们是讲到圣灵，我上次说了大概有5次6次讲圣灵有关的教导，因为圣灵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我上次跟弟兄姐妹提醒，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哈？圣灵不是一股力量，圣灵不是一种能量，圣灵是神，大家还记得吗？哈，在圣经当中，一个欺哄圣灵的人，欺骗圣灵的人，结果怎么样？大家还记得？死了。这是在《使徒行传》5章，就圣灵是有位格的。神圣灵有他的思想，有他的意志，有他的情感。我们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是一定有圣灵在我们里头的人。而且神赐给我们两位保惠师，大家还记得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主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是给你们一个保惠师，这个另外当然就是指圣灵。我上次也解释了一下什么叫保惠师，没有人听得懂保惠师什么意思，听不懂，不知道保惠师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字实在是难翻译，英文也翻不出来，中文也翻不出来。这有的英文翻成是 advocate， 这是从拉丁文过来的，有的翻成是 counselor 哈，有的翻成是 comforter， 有的干脆就翻译成 helper， 上帝圣灵是一个帮助者，一个安慰者，一个顾问，是一个替你辩护的那一位。那个原来的这个保惠师这个名字的意思，我们说在希腊文里头原文里头有两个音节，我稍微再重复一下哈，一个是 parakletos， para 的意思就是与你站在一边的意思，站在你身旁的那一位叫 para， 我们英文里好多词就从 para 过来的 parallel 啊，我们叫 parable 啊 paradox， 那 kletos 意思就是 called， 被上帝呼召的那一位啊，所以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父神所差派的，站在你一旁的那一位。站在你一旁做什么呢？他安慰你，他帮助你，他纠正你，他引导你，他责备你，替你辩护，保护你。 所以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真正悔改的时候，圣灵已经就在你的心中了。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说我没感觉到啊，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圣灵这个专题，因为你感觉不到，那是我们生命是在脆弱的缘故。我们以后会慢慢和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真理。圣灵进到我们内心以后，我们的生命就有了开始的变化啊，我们生命的更新就开始了，生命的一个新的盼望就开始了。大家知道主的门徒彼得，彼得在没有悔改之前，没有被圣灵带领的时候，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彼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甚至是一个粗鲁的人。他是打鱼人嘛，你知道，我不是贬低打鱼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心里非常的暴躁，应该可以这么说哈，很心里想什么马上就讲。彼得有这么一个性格，当主耶稣被卖那一夜，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一大堆兵丁来抓住耶稣了。你看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啊，后面有啊。彼得呢跟别人不一样，彼得是敢做敢说话的人，他马上把剑一把刀抽出来，就对着那个士兵的耳朵啪就砍下去，结果他右耳朵给砍掉了。大家记得这个圣经上讲到吗？你觉得说彼得是不是练剑高手啊？说我现在就要砍你的右耳，啪砍下去。彼得是不是这样的？彼得是不是曾经砍他的耳朵？是不是？大家敢不敢说？彼得为什么要砍他？砍到什么地方？啊？彼得剑术很高明，是不是？我要砍你的右耳？不是的嘛！彼得无论是干什么，他心里面充满了一种血气的勇气啊，血气之勇啊，把刀拔出来就在脑袋上劈下去啊！那个士兵，我想肯定是躲过的，不然啊，我的耳朵丢了，裂成两半了。彼得就是这么一个人，你知道。可是彼得后来成为主的大使徒以后，圣灵充满他，他的性格变化，他不但外在有变化，他的品德、他的性情改变了。举一个例子，你们回去看看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讲的，说有一次啊，彼得呢和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你们知道犹太人是一个自私自己啊、优人一等的民族。他说他们是神的选民，说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非犹太人，都是外邦人，他不跟你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他觉得吃饭是玷污自己，你知道。所以有一次彼得呢，他被神改变以后呢，他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结果呢从耶路撒冷来了一批犹太人，他说不行啊，这犹太人来了，我在跟外邦人吃饭，那么他们不是觉得我不洁净吗？对不对？那迫于这些压力，他就躲开了。一看到这个犹太人来了以后，他马上就躲开，意思说我跟外邦人之间有一条界限。保罗当时一看就知道这个不对，这不是虚伪吗？这不是没有 integrity 吗？对不对？你俩另外不一致嘛。所以保罗怎么样？当众责备彼得，彼得你错了，你不能这个样子。哇，要是我想一想，主啊，哎呀，我一想，我可是个大使徒啊，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当众人面前丢我的眼镜啊，众人面丢我的丑，那我不记你的仇啊，是不是？你想想你身边好多人，就是因为在众人面前你没有尊重别人，没有跟他一起说话，跟他一起做事，从此以后就耿耿于怀，从来不忘记你这个错误，是不是这样？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人都要脸要鼻子，这是人的罪性的一个表现嘛，哈！你看看这个彼得被当众受到责备，保罗当众责备他，彼得是不是从此以后就记恨保罗？有没有？我知道大家说没有，有没有经文根据啊？有没有？有没有啊？哪一段经文？啊，这个是太难了，没有关系的，在彼得后书你看一看呢。告诉彼得啊，这个彼得写信给众圣徒啊，告诉圣徒们呢，三章十五节，他说他称保罗没有说保罗没有啊，彼得没有称保罗说我的对头，那个曾经批判我的，那个曾经和我过不去的，啊，曾经在众人面前让我难堪的那一位，他没有这么说， 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保罗，什么呢？不是嘴巴讲一讲啊，他写给你们的信就是如同经书一样，圣经啊，你们要尊重保罗，他是代表神在说话，神感动他写给你的信，这个信的心就一样啊。彼得没有记恨保罗，就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你看到有些我们只看到啊，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大行奇事异能，你是看到外面一点，你没有看到彼得内在的更新啊，彼得品格改变了，彼得气质改变了，彼得的性格性情改变了。一个基督徒你说我信主了，可是你的 character 还是个问题，你的脾气还是个问题，你的性格还像过去那样，那你在神面前悔改，你说主啊，圣灵在我里头是的，可是圣灵还没有完全的掌管我，我还是像悔改之前那个彼得一样，我怒气之下我就拔刀砍人家脑袋瓜，感谢主啊，对方躲过了，否则对方就成为两半。所以心灵在一个人的里头，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是什么？这是一讲讲不完的啊，一次讲不完，我以后会讲好几次。圣灵在创造当中的工作，大家看看创世纪第一章，是不是圣灵在水面上运行，圣灵在救赎当中的工作啊，整个上帝救人的过程当中的工作，那圣灵更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工作。因为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去了对你们是有益的，我不去圣灵就不来，圣灵要来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你真是神的孩子，你的心中就有圣灵。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但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你的那个 bulletin 哈，我的题目是什么？真理的圣灵。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真理，但圣经上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什么叫真理？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世界上连哲学家搞不清楚了，否则他们不会争这么多年呢啊。圣灵是真理的灵，那什么是真理呢？圣经很有意思，在原文里头啊，这个真理这个字呢，就是把遮盖的东西给它挪走啊，真理这个词啊 ，lesia 哈，就是把这个遮盖的东西给它挪掉，把它的那个真相、那个本质、那个实体给它露出来，那圣经讲叫真理啊。本来有个东西盖在那儿啊，把它本相露出来，本质露出来啊。你搞科学研究，你是探讨科学真理，你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把那些物给挪走，那些遮盖东西挪走啊，发现这个事物运转变化的那个原理啊，你得搞科学去搞这个东西啊，是不是？那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是什么意思？是把那个遮盖的东西挪走，让你看到事物的真相。所以今天我讲第一个是什么呢？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要把我们里头的遮盖给它挪走，把那个真相给露出来。主耶稣不讲吗？他说我赐下真理的圣灵，世人不能认识他的，真理圣灵要永远与你同在，圣灵永远在我们的里头。弟兄姐妹知道我们里头是什么，可以这么说哈，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百分之百的知道我里面的状况啊，不要这么夸大。你知道神造人的时候，圣经上有一次摩西问神，神让你叫什么名字，神怎么说？神说 I am， 是不是？神造你，你的里头啊就有一个 I am， 你里头就有一个是你的那个我，这个我是最深最深的，你看不见的。你知道很有意思，你到周围去看一看呢，有些人啊，他这个下肢没有了，因为他残疾了，整个下肢都没有了，他说我在不在了？在不在？还在嘛，是不是？那有些人动到这个心脏手术哈，是别人的心脏，他问我是不是在，他那一下我的思考就像那个人想的一样，因为给我心脏的那个人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啊，有些人心脏里面是假的了，是个人造心脏在里头，他从此以后是不是假话就像个蹄或者是一个钢在里头， 那种轰鸣的感觉，有没有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吗？他甚至他的器官全都换掉啊，肾脏换了，肝换了，心换了，甚至他的整个血都换了一遍。他的我在不在？在不在？还在吗？那个成为你我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叫什么？就是你的灵，你的灵魂。你无论怎么去美容，你无论是怎么换你的器官，你那个我还在。那个我是一个超物质的东西啊，永远在你的里头。你没有腿了，那我还在；没有心脏了，你还在；你器官又换了，那还在。那就是我，那就是灵魂。但灵魂是什么样子呢？没有一个人能进得去。你说我经过我的灵魂，在座的你经过你的灵魂吗？你看过你的灵魂里面那个状况吗？没有啊，因为灵魂是个灵，我们看不见。但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它能进入到我们的灵魂。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圣灵是个灵，灵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它能进到我们的灵魂当中。它看到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圣灵进来的时候，就把你的灵魂上的盖子给它揭开了，让你看到啊，我的灵魂里面原来有病，里面有伤痕，那个伤从来没有被医治过，灵魂里头有垃圾，灵魂里头没有光。圣灵进来就把你的灵魂的真相显明出来，真理的圣灵是把你的真相显明出来。没有人能进入我们的灵魂里头，你的太太进入不去，你的先生也进不到你的灵魂。我们的灵魂是关闭的圆啊，封锁的紧，进不来的，没有人能进得来的。你说我的儿女能进得来？进不来的。你的好朋友也进不来的，你的父母也进不来的。你的灵魂紧紧包裹在那儿，只有圣灵能进去。你知道夫妻两个在一起时间生活了很长以后啊，你知道这个英语里头哈，如果讲你的太太，或者讲你的女朋友，或者讲你的男朋友，他们有一个词叫做什么 ？Soul mate 啊，我们叫魂友、灵友啊，啊，你 school mate 那就是校友，对不对 ？Classmate 那就是班友了啊。但是 soul mate 好像他是你的灵魂的朋友，但是即使你最亲近的人，他是不是知道你的灵魂？未必啊。后来知道的越来越多，两个长期生活时间很长，就了解对方就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呢？灵魂的窗户刚刚打开一点点，你看到，一看到就坏事了。所以双方常常就是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为什么？那你的东西它有病，里面有黑暗，里面有垃圾，不好闻吗？所以夫妻在一起时间理解的越多越深，往往产生的怨恨往往就多起来。灵魂是有问题的，就生命进来以后才发现我们的灵魂是这么一个状况。你知道现在的教育啊，你受再好的教育，但这个教育不能进入你的内心，你不知道你灵魂的状况，你没有进到里头去啊。那很多人自信说我了解我自己啊，未必如此。当年苏格拉底啊就告诉你，人啊，你要认识你自己。你真的认识自己吗？你真的进到你的灵魂里头吗？灵魂是个关闭的圆，封锁的紧，你进不去。但圣灵进去了。但是很妙的是，弟兄姐妹，我讲这个是让弟兄姐妹在圣灵里面有个感恩的心。为什么？我刚才说了，灵魂里头不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大家有没有见过牛棚啊？住过牛棚的人举手。啊，没有。哦，只有一个人，两个人住过牛棚的哈。很多人没有住过牛棚，感谢主啊！你们没有住过牛棚啊？我没有住过牛棚，但是我看过牛棚的哈。牛棚里头是很潮湿的，啊，很阴暗的，很臭的，里面有苍蝇，有蚊子，什么都有，都有。有没有人说我一辈子要住在牛棚里头？有没有人住啊？没有人这么住嘛，是不是？有些人被迫住在牛棚，啊，当然不情愿的嘛，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啊，如果讲的不好听的话，就有点像牛棚一样。你不说我们一点好的没有哈，就像个牛棚一样，谁愿意住在里头？谁能进入这个牛棚？谁又能住在这个牛棚里头呢？神叫圣灵，所以基督来了，把圣灵插派到我们的心中，进入我们这个牛棚当中。啊，这是比喻啊，不要说我里头没有灵魂，我只有牛棚，啊，不要讲这种话哈。那神的灵进到我们的里头来，不但在我们的里头，住在我们的灵魂里头，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主耶稣给了一个保惠师，他进来 进来做什么？心灵住在我们的里头，他做洁净的工作，垃圾慢慢的清洗，把生命带进来，把香气带进来，把光带进来，所以生灵来是渐渐做这种圣洁更新的工作，让新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慢慢的产生。所以生灵来的这一点，就让我们的里头有个新的开始。圣经告诉我们，生灵来是帮我们这个牛棚开始改变，改变成为什么呢？改变成为天堂。那你说你有圣经根据吗？今天我读的经文，弟兄姐妹读的经文，注意一下哈，这是第22节。当时呢是犹大问耶稣，他问耶稣，他说：“耶稣啊，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的回答非常的精妙，他说：“人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一段经文，弟兄姐妹特别注意啊，前半节是讲什么？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弟兄姐妹知道，我父也必爱他，这叫爱他。你遵守主的道，父就爱你。这有一个真理，我们需要明白：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你是信耶稣的，你不信耶稣的，你骂耶稣的，你咒诅耶稣的，神照样爱你。神的心怀一点不相爱，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就像阳光，就像雨水一样淋到所有的人。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5章里头就讲了，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是不是用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这是上帝普世的大爱。我们今天还活着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有气息是神爱我们，你有智慧是神爱你给你的智慧，这是神普遍的爱，人人都有了。但这儿讲的不是神普遍的爱，神是讲了一个特殊的爱，一个特殊的祝福。他要怎么说？我父也必爱他。这个爱不是一般的爱，不是阳光，不是雨露，不是智慧哈，这爱是什么？下面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圣经？我们是指天父和圣子要到他那儿去，圣灵是代表天父，代表耶稣基督，要到他们那里去，就到我们这个牛棚里头来，到我们这个灵魂中来，住在我们的里头干什么？如果你读英文就更清楚了，英文是什么？他说神啊，要 make our home with them， make our home 就把你的这个灵魂，把你这个内心转变成为神的家。圣灵来做什么？要把你内在变成神的家。神的家是什么地方？是天堂。什么地方有神，什么地方就有天堂。神进到我们的里头，要把我们的心转变成天堂。弟兄姐妹记住，天堂像什么？有没有人去过天堂？有没有？没有。但天堂像什么？你看看启示录最后2章，那儿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就是一个天堂的一个比喻。那个地方有没有垃圾？有没有？新天新地里有没有？那个新耶路撒冷有没有垃圾？有没有？没有。那有没有黑暗？有没有？没有。那有没有伤害？有没有？没有吗？那有没有眼泪？有没有？在座没有流过泪的人举手，有没有？你流泪啊，你受伤害，所以天堂还没有完全在我们的心中，是不是？那个天堂是叫新耶路撒冷，那上帝就把那个新耶路撒冷要带到你的内心里头。就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啊，耶路撒冷这个词不单单是指中东以色列那个国家的那个城市叫耶路撒冷，圣经当中耶路撒冷是指新天新地，耶路撒冷还指我们的灵魂。弟兄姐妹读经要明白这个道理，几千年来很多伟大的圣徒都看到耶路撒冷是代表我们的灵魂的。天上的耶路撒冷还没有在我们的里头成型，我们都是住在地上的耶路撒冷之中，我们现在的灵魂就像地上的耶路撒冷一样。我们对应经文大家看一看好吗？在以赛亚书哈，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1章，大家看到旧约里面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是先知告诉我们，地上耶路撒冷就像这个样子。我刚才说了哈，圣经用耶路撒冷不单单是指地上的城，也是指我们的内心状况，指我们的灵魂。你看看耶路撒冷像什么？二十一节、二十三节，大家一起读。可叹忠信的城变成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聚在其中，现今却是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成渣滓，你的酒拥水参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强盗主办，各多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弟兄姐妹，你好好的揣摩思想这段经文，让神的灵对你说话。这儿告诉我们什么？说这个城没有忠信，这个城是个妓女。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城没有忠信的原则，没有忠诚，没有信任。好，我们弟兄姐妹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灵里的光景啊，我们生命的光景啊，这个里头没有忠诚，没有信任的原则。妓女有没有忠诚，有没有信任呢？她永远忠诚一个嫖客吗？她永远信任一个嫖客吗？她如果永远忠诚一个嫖客，信任一个嫖客，那不是嫖客了，那是她的丈夫，是不是？所以这第一个原则是告诉是忠信的原则没有了，没有忠信。我想到现在的人为什么性泛滥哈？为什么家庭会出现问题？我们里头有个妓女的性格在里头。我这话讲了，对不起，圣经上是这么说的。环境没有成熟的时候没有问题，一旦有钱有权有时间有机会的时候，忠信就没有了。背叛你的丈夫，背叛你的妻子，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事？第二个是什么原则？你看看，一切充满了公平公义就在其中，心却凶手居住，这叫没有什么，没有公平没有公义的原则。第一个是没有忠诚和信任的原则，第二个是没有公平和公义的原则。我不要求别人公平待我，要 fair。 你对别人 fair 吗？那所以这个里面第二个特点是没有公平和公义的原则。第三个，你的银子变成渣滓，你的水还酒用水掺兑，这个告诉我们就是没有个真和假的原则。你的银子就是银子，银子的实质都不存在了，银子变成渣滓了，那银子的本质都没有了。酒呢，用水来掺兑，那酒就不酒了，酒就变成水了，没有真和假的原则。第四个原则呢，你们的官长居心悖逆，与强盗主办，喜爱贿赂，追求赃私，这是什么？没有善恶的原则，好坏的原则。当官的跟强盗没有区别，当官的就是法律保护下的强盗，强盗就是官长掩护下的大坏蛋。你看看，没有好坏的原则，没有善恶的原则。最后一个，没有怜悯和慈爱的原则，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的面前。那些入室的人没有一个人放在心上。我讲这么多啊，我下面的弟兄姐妹马上脑子就动起来了，这哪讲我们灵魂呢？这讲到社会情况嘛哈，整个社会是这个样子的嘛，圣经不会是讲这个社会是这个样子的。哎，弟兄姐妹，你觉得妙不妙啊？这儿讲的可是2700年前的事情了，没有讲中国社会，没讲美国社会啊。我们常常讲啊，中国社会有问题啊，美国社会有问题啊，新加坡的社会有问题啊，马来西亚有问题啊，台湾有问题啊，我们都讲的社会有很多的问题。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一个 dysfunctional society， 有问题的社会，它的根在哪儿？因为我们有一个 dysfunctional soul， 你的灵魂有问题嘛。所以实际上所有的问题，家庭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你灵魂的问题，灵魂生病了，我们自己不知道，谁能进入你的灵魂？没有啊。所以圣灵在干什么？圣灵就把你的灵魂进去以后，要改变你，医治你，光照你，洁净你， 要把你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转变成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什么？就是天堂。要把你的内在变成一个天堂。好多人说，哎呀，我生活真的是没有兴趣，钱吧也不缺，当初嘛不缺钱的时候夫妻爱得不错了，现在有钱了，有了房子了，层层草草好像活着没有意义。你没有活在天堂当中。有人来到美国说，啊，来到美国的天堂了，原来发现这个地方不是天堂，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以后，现在没有什么改变的，心里还是那么阴暗，你们还是有那么多垃圾，你们还有那么多伤痛，你们还有那么多疾病，好像天堂没有进到我们的里头啊。难道还活在地狱里头吗？还是活在牛棚里头？还是活在地上的耶路撒冷里头？他的圣灵进到我们的里头，要把我们地上的耶路撒冷转变成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天堂，就是圣灵来的，把天堂带到我们的内心里头。哪有神，哪有耶稣，哪个地方就是天堂。圣灵带到我们心中来，就是把天堂带到我们的心里头。那好多弟兄姐妹说，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天堂呢？那你问自己，你跟主的关系如何？一天24个小时，你花多少时间跟耶稣在一起？一周有168个小时，你花多少的时间和主在一起？不就明白了吗？就圣灵来是把我们的心变成神的家。所以希伯来书第2章第6节上面讲的，我们是他的家。以弗所书第2章22节上面说，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被建造成神基督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把我们变成一个神的 dwelling place， 神要住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的心变成天堂。天堂里头，我刚才说了，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忧伤，没有伤害。天堂有喜乐，有安息，有平安，有永恒的快乐，那叫天堂。就弟兄姐妹，神不是说信耶稣以后我们死后再到天堂去，不是这样的。当然死后要去天堂，因为和主在一起。但是今天圣灵来到我们中间，他让父和子神住在我们的里头，把我们的里头更换变成新的耶路撒冷，变成一个灵魂极尽的一个人。弟兄姐妹说，你讲得好听，我做不到。我们现代人呢，犯了一个大毛病，什么毛病呢？这是个快餐文化流行的时代，这个麦当劳啊，就是象征这个时代的精神，什么东西都要快。索灵的呢，最好搞一个结晶比较好，比方说今天晚上祷告2分钟，哇，我就变成圣人了，我的里头就是天堂，物质之的味，那个美味就有了啊，那种感觉就有了。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传道人给你这样的应许，我告诉你，100%这个人是骗子。圣经上没有这么教导。属灵的成长过程绝对不是像吃麦当劳那样10分钟搞定，没有的。天堂在我们的里头，你需要和主的在一起的时间。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在灵魂里头看看我的灵魂里头这个伤痕，需要主来医治我。过去人家侮辱我，过去人家欺骗我，不尊重我，过去人家背叛我，这个伤害在这儿，主啊，求你把这些伤害统统的医治好。过去里面很阴暗，因为我根本就不敢向人打开，因为打开我就没有朋友了，太太都没有了，丈夫都没有了。但主啊，求你的光照进来。你知道一些莫迪啊，在芝加哥传福音的时候，这是美国很出名的一个布道家，他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感谢主，我觉得非常美哈。他有一次讲道的时候，拿了一个纸杯啊，一个玻璃杯，杯子里面全是空气。他说：“弟兄姐妹，这个杯子里面的空气怎么把它完全的抽空？啊，有点不简单吗？就一个真空棒来抽好了。但是你想，一般的普通的杯子一抽怎么样？就会爆裂嘛。那有人可以抽了很多很多的点子，所以我们想办法把这个空气给它搞走。”都不行啊，什么点子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弟兄姐妹，你们觉得什么点子比较好？啊啊哦，感谢主，我们中间的人比他们聪明多了啊，毕竟是有一个100年以后了嘛，感谢主。那莫迪就说啊，很简单，就把水倒进去，水进去了，空气就给挤走了，是不是？ 圣灵进来，弟兄姐妹，你尊重圣灵，你尊重耶稣基督，让圣灵在你头运行和掌管，你里头那个阴暗呢就给挤走了，那个渣滓呢就给挤走了，那个伤痕呢就给挤走了。有的时候你想我自己去揉揉我的心啊，心啊，你不要跟人家计较，你做不到的。就像你把这个杯子里空气给抽掉，你抽掉吗？你抽不掉的。圣灵进去以后，像水倒进杯子里的空气全都给挤走了。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圣灵充满的生活。你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你行事你不会像耶稣。我今天还有一段我讲不完的哈，圣灵来是真理的圣灵，真理是为耶稣基督啊，所以圣灵来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圣灵从来不会把我们的阳光吸引在圣灵的身上，所以好多弟兄姐妹教会里头啊，有人就说追求圣灵充满，怎么样跟着圣灵，我告诉你，你这样追求肯定是错的，你将来会产生很多的恶果。因为圣灵到世上来只有一个目的，重要的目的干什么？荣耀基督，见证基督，让我们的心注视在基督的身上。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圣灵，没有耶稣基督哪有圣灵，而圣灵来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帮我们带到十字架面前。所以有些人追求灵性错了，老是去看到圣灵，圣灵从来不让你注视他的，圣灵来是荣耀基督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圣灵来是让基督在我们里头慢慢的丰富起来。因为你的基督一多，你就遇上耶稣；你基督一少，你根本就不像耶稣。所以难怪人说，你看你信耶稣这么多年，你还不像。那是因为我们里头圣灵的工作不多，所以基督在我们身上没有显明出来。大家弟兄姐妹，感谢主哈，神已经把圣灵保惠师放在我们的里头，我们里头情况我们也看得很清楚，我们的灵魂我们进不去，圣灵已经进来了。而且圣灵要把我们的心，地上的耶路撒冷转化成天上的耶路撒冷，让我们里头有喜乐。你每天你相信主的话，你多一点时间在祷告，你安静看灵修的书，你里头的天堂就慢慢的扩大，慢慢的扩大，慢慢的扩大，里头就有很多的平安和喜乐，也有很多属灵的安息。得力在归乎安息啊。如果你真的生活没有力量，没有见证，你来到神的面前，主，你圣灵掌管我，充满我，让我眼睛多多的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所想的像主所想的，让我所说的像主所说的，让我和主的那个态度对待我的妻子，对待我的丈夫，对待我的孩子，主，你帮助我。你每天有这样的时间，多把你的心思集中在耶稣的身上，那就是圣灵在你里头开始工作了。你信主的时候，圣灵已经在里面工作了，但有的时候我们拦阻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我下个礼拜就讲这个题目嘛，圣灵拦阻我们里头的工作，就圣灵的工作显不出来，我们身上活得没有能力，没有喜乐，好像信主前一个礼拜蛮高兴的，前一个月高兴得很，因为第二个月好像又回到以前那个生活的老路。所以我们说啊，基督教我也试过了，不过如此，再见。你还没有进去，你靠圣灵入门，要靠圣灵行事。这是我下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的灵光照我们，主啊，我里的灵魂是什么样子，你让我看见啊，不要老是指责我的身边的人，你看看我的灵魂怎么样。但是主啊，你要来迎战我的里头，你做洁净的工作，更新的工作，医治的工作，光照的工作。主，帮我的心改变，让我活在地上，尝一尝天堂的滋味。我常常劝弟兄姐妹，用神的话来劝弟兄姐妹，人在世上很短，人在世上真的太短了，随时可以离开这个世界。神让你在离开世界之前，进入那个永恒的天堂之前，先尝一尝地上天堂的滋味。那个天堂不在乎你房子有多大，车有多名牌，你的工作有多闲耀让人羡慕，你里头有没有个天堂？如果里头有个天堂，你的日子真是一来越来越甜呢。求主把这个天堂带入你的内心深处。真的，也许你的婚姻可能是不是很满意，工作可能不是很满意，收入可能不是很满意，人家根本不把你放在眼中，重要的不是那个，问你自己心中有没有天堂。很多人有个错误的想法，觉得我有了钱，有份固定的工作，换一个太太或者换一个丈夫，天堂就来了。 不要幻想，天堂是在里头，而且只有圣灵进来，我们才有个第二个天堂在我们的里头。所以巴不得主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圣灵是真理的灵，显明我们的内心，也显明怎么把内心变成一个天堂这样一个真理。求主祝福他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发出亮光，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引导我们。我们细细地让我们内心还是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主你的灵居然住在我们的里头，永远与我们同在。你不但进来，你把我们的心转变成神的家，成为神所居住的所在，把我们的心要转变成天堂。恩主，把这样一个属灵的祝福变成我们生命的真实，就让我们在地上又尝到天上那个美好的滋味。福音本是你的大能，主让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让我们是个被圣灵更新的人，我们的品质像基督，我们的话语像基督，我们的心思像基督，我们的态度像基督，我们的心就自然像基督，充满属天的喜乐和安息。主你自己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心灵得享安息。主你那里有安息，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生活充满了见证。主为我们造的每一家，我献上感恩的心。主为他们爱你，为他们花时间和你在一起，为他们见证你侍奉你。主你加倍的祝福他们，让他们天天尝到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滋味。主把我们中间有疾病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就雅静的妈妈，主你再次怜悯她，眷顾她，让他在地上也能尝到天上那个美好的滋味。主你恩待他。主让我也把许君荣老伯伯的儿子叫在你的面前，主让他心中那些伤痛、那些阴暗、那些愁苦统统被你挪走。主你把属天的那种天堂放在他的里头。我们谢谢主，让神成为与老妈妈的身体慢慢的恢复。我们感谢主，主与你属天的祝福临到我们家的每一个家庭，让我们靠着主你的能力在每天能行荣耀你的事情，让我们在地上就能享受天上那个美好的甘甜和喜乐。主你在我们中间，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不要成为虚空，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生活中成为生命的大能。主你恩待你你的子民，用你的圣灵丰丰满满的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顺服你的引导，这样你就在我们的心中成型了。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如此不配，乃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